很高兴又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今天还没有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以前，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周末的时候是学生团去办一个小型的福音营，是在用 Martin Luther King 这个假期，在学生刚开学里面，我们在一个州立公园那边去办一个小型福音营。这个福音营主要是代表一方面是帮助我们学生一起来去传福音，有很多学生学者在校园里面啊，不但是这边，可能有一些部分人会从 UGA Athens 过来，有一些 Charlotte 过来的，还有普丁这样。我们希望跟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希望更多人可以蒙神的恩典的信主，传福音是我们大使命，我们是应该是做的啊。其实更重要，这个营地是需要做门徒训练，是希望鼓动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去在前线里面打仗，就透过一起来服侍里面就为神做工，那自己就感觉很不够，一定要祷告。其实我们就为一个事情，我们弟兄姐妹的话，其实有进食祷告，大概十几天了啊。那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我们支持我们祷告。如果你感觉到你有一些朋友，你感觉到是一个慕道朋友蛮追求的，甚至你可以跟他报名一起来参加，会蛮好的。你发觉到这个信息啊，大家一起来同工是非常开心的事情。为我们祷告哈，喜欢的说你可以来帮忙的话，也可以跟我太太雪莉谈谈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事情。甚至说你可以在 finance 方面支持我们，因为我们为了帮助这个学生方面啊，学者方面，我们收费很便宜的，三天两样只是30块而已，所以当然你知道很不够的哈。如果你在这方面有负担，也可以给消费设备特别奉献，就是学生团契的福音营，也可以来支持我们啊。传福音是我们的基督徒的本分。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黄金比例。我虽然是教国际金融，但是呢，我今天所谈的题目跟投资金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去分享信息的时候呢，我讲完以后，一个老爸爸老妈妈就走过来问我，郭老师你感觉最近黄金怎么样啊？听说你是教投资学的啊，你就最近黄金是怎么样啊？所以很多人都很注意的黄金。今天所说的黄金比例跟你投资是没关系的哈。有时候我们就是黄金比例，有时候讲叫黄金分割。有多少人听过这个概念的请举手。也不少啊，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这哈弟兄姐妹哈。今天呢，我们透过黄金比例来欣赏我们伟大的神。我们开始先做祷告。天父，感谢你召集我们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一起来聚在这边来敬拜你。愿你的灵今天跟我们说话，诸天述说你的荣耀，从窗传扬你的伟大。主啊，虽然是你无言无语，但是天地都是呼唤你，就是有创造造物的伟大的神。主，让我们一个心想的心，心想是我们是那么微小的，有那么伟大创造主来爱我们，我们有个很感恩的心，也希望将这个信息这个救恩传给我们这些同胞们。主，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们。黄金比例，有一本书如果你很喜欢的话，我介绍你看，就是 Mario Livius 所写的 Golden Ratio， 他将那个黄金比例在历史上面很多的里面的很精彩东西在书里面述说了，那我也可以参照他一部分来跟大家来分享。我自小的时候就是在大自然有浩瀚的一个惊叹，有时候在晚上里面看到天空上面很大的浩瀚的天空伟大星宿的时候，就发觉人算什么，放着我们很渺小，而赞叹宇宙的伟大。所以我从小呢就有追求真理的愿望，我很希望是宇宙是怎么来的，我们人生的真理在哪里，人是为什么活的。我很小的时候都为这些问题所困扰。其实真理的寻找的话可以两部分，真理可以笼统翻所谓的信念的真理，一个是说经验的真理。信念的真理是说你不要需要去做实验，你本身已经知道它是真的。经验真理就好像我们在做很多科学家很多时候在 US 教书的研究员哈，我们需要做实验，这种我们叫经验的真理。信念真理说你不用做实验你就知道真的哈。 经验证实你要去做实验，你做的话才是真的。太阳从东边升上来，这是经验的真理，要观察多次以后，也就是说太阳是可以从东方升上来的，但有一天从西上升上也可以的，不知道是怎么原因吧。但这个只是一个很多很多经常所看的现象，做做经验的统计啊。什么是经验的真理的哈？我就考大家的数学怎么样啊？等边三角形内角是几度啊？60度嘛，学过数学很好啊。那这个东西你是拿三个木头，等边的木头放在一起量它里面的几度吗？不需要的，你推出来就是了。你不要做实验的去考它，你知道等边三角里面是内角是60度的，而且这个经验真理不但是它里面是真的，而且是可以有用的。你去盖楼啊，你去修桥啊，修路的话，你可以用这些东西去做的。这种真理我们叫先验真理。先去问题啊，这个先验真理是从哪里来的呢？真理的寻找，很多时候我们测验这个你是不是真理的话，主要是两个很重要的标准。一个是说 internal consistency， 它是说它里面理论是不会矛盾的。另一方面是我们就说 external validity， 就是外部的效度，意思说你看这些事情它对照外面的话，它可以用出来的，环境我们所经验的东西可以跟这个理论的话互相配合的，而且有用的啊。所以我们很多时经验真理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内部的一致与外部的小度来批评这个真理是对还是错的。数学是个很奇妙的真理啊，比方说这个时候我们叫 Pythagoras theorem。那比方说这边这个是角度是90度的哈，这边是90度哈，4乘以比方是16，这个3乘以比方是9，平方是9，这个是多少呢？你就知道，因为是哦16加9平方，加起来是20，再平方就是5了。这个是非常有名所谓的 Pythagoras theorem， 是一个古代一个很早的数学家所发现的，而且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啊。这个真理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是有用的。音乐，你发觉到刚才诗班带我们唱很美好的音乐，你发觉音乐方面其实有一些数学的真理在里面。比方说下面的 C 啊，大 C， 然后另外一个 C 高的 C，刚刚是成一半的比例的，所以很多主要音符啊是一定的分数的比例才有一个共鸣的声音，才有个和谐声音。就发觉到如果你不按照它的分数这方面去做，你弹出来就是噪音。按照它数学的原理去分的话，一定的分比的时候，比分的时候，你就发觉到你弹出来是很和谐的，很优美的音乐。那这个是又怎么来的呢？数学里面我们分不同等次的数学，我们说自然数学，就说一般我们说可以看得到的，比方说1、2、3、4，这是我们看得到可以数的。另外一个就 whole number， 就是 natural number 以外呢，我们加个零，零是看不到的，但是零是个概念，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你知道零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是印度出来的，不是拉拉伯啊，是印度出来的，就是我们所谓十进制的，是从那边发现的，这很重要概念。零是个抽象，就是说一二三我们数，但是它不在，我们说是零，是个抽象概念。但是我们就说下来就是整数的 integers 就负了啊，负啊啊啊，一二三啊，这个说负是看不到的，你是看到实体的 natural number， 是看不到负数的，但是可以想象的。比方说昆明牧师在这边呢，昆明传道，我说他欠我5块钱，是负五，看不到他欠我5块钱，但是呢，我永远记得他不还给我，他就欠我5块钱，负五啊，这是概念是在这边呢，你明白这个哈？那下面的这些我们就说，然后再加一个所谓有理数啊，越来越大，就是分数了，哎。三分之一，如果一除以三是等于多少啊？弟兄姐妹，0.333333333，就永久去三嘛哈。你发觉没完没了的，没有完尽的。但是呢，你知道它会是怎么样的？你知道下面就是三了。所以通常我们说0.33嘛，点一下，就说它会不断重复的。这个我们是在做 rational number， 是有理数，很多分数就归在这边了哈。它可能是没完没了的，但是呢，你知道它会重复在这里出现。那下来最麻烦就是做一个无厘头， 无理数了，这很多 irrational number 就说很多是不合理，就是说它不但是很难说它永久是怎么样，而且说它下一个是怎么样你不知道的，不是肯定的。非常有名的所谓无理数是什么，就是派 3.1415， 我们数过1.159这方面有很多数过，这个是派啊，在数学里面讲 exponent啊，是 2.718， 也是没有完的哈。就算一个很简单平方二也是 1.414 哈，你就不知道它以后是怎么样，你一定要计算下去的，你不能肯定它下面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叫做无理数。那无理数虽然是无理啊，好麻烦，但是呢在我们生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越无理就有重要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是一个秘诀，今天呢我们就来研究一些很有趣的无理数。一个无理数刚才所说是派啊，派，你知道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牛顿呢，他花了很多时间算那个派有多少，他算到很多位置，你看看下面是 1.14 下去很多，就他们用电脑说是没有群众，而且是不同的，你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他们花很多时间，你看到就下面的是数字就在里面是派。那派这个东西你还记得数学里面哪里学到啊？圆形嘛，圆形的那个圆形的那个周期是多少啊？多长啊？ 2πr 啊，就是直径加于那个 π 嘛，哈 ，OK。那圆径圆的里面的那个圆的那个面积是多少啊？ πr square 啊，这个学过吗？你的数学还不错哎，还记得哈这方面哈。你就知道你需要按照这个派，但是这个派不是个确定数目，是没完没了的一个很不能够把握的无理数。但如果你不按照这个方法去做，你画的圆是不圆的，不完美的。或者画那个轮子的话，你这样的话不按照它派去做到你做轮子的话就不顺的。你要那个顺的很完美的圆的话，一定要按照派去做。但是原来派的应用啊，不但是在语言上面，其实在生活上面有很多东西是跟派有关系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学家叫 Buffon， 他做一个实验，他说有个真做实验，他是1888年的那个数学家，他就这样说，他说好不好，我就有个白纸画几条的平衡的直线，那他拿一口针，这个针的高度他就用划一个平衡线以后呢，拿着针的垂直高度就画另外一条线，画另外一线呢用那个针的垂直高度又画一条线，所以它距离是一样的。那画完这个平行线以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闭起眼睛将那个针往天上抛，抛起来他定这针就放下，就跌在纸纸上面了。那你知道有时候他会垮在两那个线中间嘛，有些是在线与线中间的空位嘛，有些看看你踩树了，有些是看线与线中间的空位，有些是卡到线中间嘛，这方面的。哎，他发觉好奇妙的现象，说你做很多很多次的时候啊，那概率是派 1/π， 你不相信算像我，你回家试试看，拿狗针画几条线，你反正是有空的话就抛抛几次啊，算一下有多少是踩线的，有时候不踩线的，你发起来多做以后呢， The theory of big numbers 是不是就发现是 1/π。 那这个不但是数学的游戏啊，其实呢在生活里面发觉到很多很奇妙跟派有关系的。人家说过啊，其实世界有很大的河流，中国最长的河流是哪一个河流啊？长江嘛，顾名思义是长嘛，长江是很多河流，但世界看了很多大河流的，他们算一下河流的，他们用河流去算啊，河流的从头的一点啊，到海边的一点啊，它沿着那个它波折走来走去的话，它看那长度量一下啊，然后就看它直线头与该尾巴就是画个直线，他就发觉到这个它圆的长线所连的长度与它的一个直线的横的长度，它的比例又是刚刚是派。那这个数字派很有趣很奇妙， 但是我想告诉你分享另外一个更奇妙的数，叫做 five。啊，这个字本身没有什么秘诀的，这个只是一个希腊的符号字母啊。但是这个 five 本身呢，它带有一个数，一个比例，我们就说黄金比例、行之分割，这个数字非常奇妙的。可能已经听过啊，但是我现在告诉你啊，这个数字怎么样奇妙啊？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呢？那怎么样定义所谓黄金分割、黄金比例的啊？这个第一个很简单的，比方说你在直线上面啊画一条直线，你现在的 AB 两个直线中间你找一个 C 啊， C 的特点是说 ACB AC 的比例， AC 跟 CB 的比例刚刚是怎么样， AC 跟 AB 的比例。我再说一遍啊，这个黄金比例怎么定义，就是说 AB 两条啊，你中间找一个一点，点一的话 AC CB 的比例刚刚是AC 跟 A 大比例 AB 的比例的比例，这个我们就说黄金比例。你发觉这样算起来比例刚刚是 1.618， 而且不是1.618，是没完没了的，是无理数的 1.618。 那这个数目有什么好处呢？其实你发觉到很多事情里面是跟 phi 有关系的。我们好像小孩子很喜欢画星星嘛，画星星最好方法是量一个等角的五边形，我们觉得来对角的话就画起来的，就不是一个很漂亮的 五角的星星吗？你画到五角星星，你发觉到这个边跟这个边呢的比例刚刚是 phi， 那这个小线跟这个小线比例也刚刚是 phi。连你手掌也是这样，你回家去量一下，你手掌的长度到这边长得到中间那部分呢，也刚刚是 phi。 这个我们就 golden triangle 黄金三角。那很多时候怎么画呢？你就画一个等边三角形，等边三角形呢你就用黄金分割，这个跟这个就是刚刚是 1.618， 就点一点点一点就画另外一个等边三角形，等边时候你在黄金分割又在这边一个比例以后就画一点，又画一个，又是一个等边三角形，你画下去不断画下去，从大画到小的时候呢，最后怎么样，你就角呢那个角连在一起，连在一起串串的话你放上去的话，就是非常奇妙很漂亮的一个曲线出来，这个是我们就对数曲线，我们叫做 logarithm curve 对数曲线。而且发觉这个线不但是很美啊，而大自然中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一个贝壳啊，我儿子小的时候一晒河滩的话他就很喜欢去海滩了，在海滩呢他很喜欢捡那个贝壳，很漂亮。有一次我带他海滩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一下海滩就奔到海边里面，吓到我跟我兄弟的话，哇怎么跑的哈，就跑过去抢了他，不要给他淹死嘞。他是给那个大海那贝壳所吸引的，的确大海和那贝壳都非常漂亮的，而且你看贝壳好漂亮的。黄金比例。那现在打个叉，先讲跟你讲另外的事情。有多少人听过一个数列叫做 Fibonacci sequence 的 Fibonacci 的数列数的啊，不是很多了，现在少了很多了啊，只要几个专家知道啊 Fibonacci sequence 啊。我们算是什么东西啊？ Fibonacci 是个人，是一个意大利人，很早的1170年1250，他已经发现，他不是做啊，他不是发明，他是发现人的数学里面有个非常很奇妙的东西，很奇妙的。什么叫做 Fibonacci sequence 呢？数列是怎么样呢？他就这样数了哈。他说一，你先写一，然后下一个数的时候说一，重复一哈。然后下面怎么样？你将前两个数字加起来，一加一就是二，二加一就是多少？三，三加二呢？五，五加一是三呢？五加八是三的八到十三，连续下去。这个 sequence 这个数列我们是说 Fibonacci sequence。Fibonacci 系数，那这个有什么特别呢？ 啊，其实你画一个三角形的画就画，有很简单画就非常漂亮的三角形的，就看到那个什么 Fibonacci 那个数列的哈、哦。但你发觉到大自然呢、啊，原来有很多的 Fibonacci sequence。出局 ，daisy， 我圣经所说野地的花嘛，好漂亮的，它不重不瘦，也是好像是所罗门所佩戴的衣裳，还没有它漂亮，简简单单，颜色非常漂亮。但是呢 ，daisy 呢，你看看它的花，其实有不同的花瓣的，有些是多，有些是少的。他就发觉到，因为 daisy 的花瓣是什么呀？二有两片的，有三片的，三个花瓣，没有四片的。下来是五片的，下来没有六片七片的，下来是八个，下来是什么？十三的，下来是什么？二十一的。因为第一起这个花本身呢，你所看到它不同品种里面花瓣的数目的话，所跟的这个数列就是 Fibonacci sequence。 这是什么东西？松树的这个果嘛，松树果哈，你看到啊，松树果的话，你可以看看，它好像一个船的话，就一个一个一个，你可以数一下哈，它你可以这边数，你可以反方向去数也可以的。你发现数下来的话，这些数量啊，这方面也是刚刚是 Fibonacci sequence 的数字。这是菊花嘛啊，它就更繁了。你看到它也是这样嘛，前面给繁去数哈，顺时针方向，反时针方向的话，你发觉到21 34，刚刚是 Fibonacci 的数列的数目。喜欢吃菠萝吧，我们台湾这叫凤梨哦，啊，嫁给我们那些凤梨酥蛮好吃的，哇好甜哦。凤梨你就要看到外面是刺刺的，很刺的，看看它们有很多的皮啊，你发觉到这边的一个数啊，你斜一点角度去数，再直一点角度数，这个就5 8 3 3，刚刚是 Fibonacci sequence。 看你自己样子啊，你知道西方为什么画人体特别漂亮，比较真实？我们中国人画的话，中国画画那个人的不是很像哦。为什么西方一早？因为西方的画学家很多是科学家，他一早已形容到原来呢，人体是按照一个比例的，这个比例就刚刚是刚才所说的那个比例。那如果你说你自己很美的话，你回家这样量一下好不好？明明年的话，那个是额啊这方面啊，到眼睛连接在下面的那个比例啊，是一定比例才美的。如果你不是这个比例的，就不美的了、哦、所以画画的时候也是话要消费小进化。如果他比例的话，这个人就不美的了。要按照的比例画就特别美的，不像是面型啊，你整个身体。你整个身体，你发觉到它的量度的尺寸，刚刚开始说都是按照这个比例的。这个人体画出来，这个美人体很漂亮的。如果你不按照的话，他发觉到他头太长了，啊，手脚太短了，就不漂亮的了。你发觉它本身是有个比例在这边的，你的手也是这样。所以刚才跟大家分享是两个东西，一个是黄金分割，一个是 Fibonacci sequence， 好像是两回事，其实是一码事。 Fibonacci sequence 跟黄金比例有什么关系呢？那刚才也说了哈，比方说我们刚才说首先一 Fibonacci sequence 是一，首先一呢，你平方，平方你有一加一是二嘛，二做一个平方就画一个比较大的正方形，二加一是三嘛，就画一个三的正方形，三加二就五嘛，你就画了五的，然后呢，三加五就八，你就不断去按照它的长度的话再画，你开始发觉刚刚是方形是接得很好的，而这个呢，你连在一起。这个是刚才我说的很漂亮的局限对数，对数局限，而且个 A 跟 B 啊，就是黄金比例。 你像那个黄那个是本纳西生物的除哦，最近两个数学21除是31.615 34的21的11.619，你不断除的话你就发觉到它怎么样，它会趋向于11.618，就是黄金分割黄金比例。原来 Fibonacci numbers 斐波那契数列其实就是黄金分割，是一码事。而且世界上面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其实按照这个比例去做的，黄金比例人家就说神的比例，因为神很喜欢这个比例，创造宇宙万物很多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 Golden ratio is God's ratio， 黄金比例就是神的比例。所以你发觉很多很奇妙漂亮的东西，比方说那个贝壳就算是一个很漂亮对数曲线，我们太太送给太太女朋友的玫瑰花，他们特别喜欢的，为什么？玫瑰花的确很漂亮嘛，它虽然比较贵一点，但是也特别漂亮。但是你看一下玫瑰的花瓣，它的延伸，它一边边沉下去的话，你看那梁延下去的话，它刚刚就是一个对数曲线。所以花瓣那个摆的话，那个它发展起来的特别优美的。Hugo 啊，这方面我们说了，刚才说菊花也是这样啊。你看看它那边捆状的时候打圆形出来的，就是个对照曲线的对数曲线。打风了 ，Hugo 来了，把我们敲醒来了啊！你知道吗？它画起来的这个风的云的恢复的，刚刚也是个巨数的对数的曲线。不是说打风啊。整个宇宙
就是一个黄金比例，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对数曲线。
看看你手指纹，不要说宇宙那么大了，你手指头也是。所以有一本书叫做 Is God a Great Mathematician？ 神是不是伟大的数学家？因为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他不是无没有道理的，他就能设计一个非常漂亮的东西。虽然是神是无言无语的，但是他念待天下，无言无语，但是天造的世界的很多造物主一起来呼喊说，我们是个伟大数学家所创造的产品出来的，我们创造主是个伟大的数学家。那弹琴刚才所说了，你看那弹琴的键盘上面的主要的数目啊，主的音符啊，主要的 key 啊，键啊，其实的 number 就是135813Fibonacci numbers。 你造一个小提琴，如果造的音乐比较优美的话，它长度的长与短的也是刚刚是 Fibonacci 数列。画画好了我北京有一个画家是我很好的朋友，每次去了就跟他一起去开布道会，他是个非常有名的画家，他卖的画很贵的，卖到德国啊、新加坡啊，很多很多欧洲很喜欢的画，很贵的。那我跟他一些仆人有时候在车上嘛，就请教，因为我这个人非常八卦的，我很喜欢学很多东西的，遇到画家就问画家的东西，印印家为问印家，我很好奇嘛，我就问画家方面，你听到那个黄金比例？他说我当然听过啊，我们教画的第一个要教那个叫黄金分割，因为你不按照方法的画就不漂亮的，你按照画就画得很漂亮了。比方说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画， The Last Supper 最后的晚餐嘛，这个是谁画的？ Da Vinci达文西，是一个非常精辟的一个非常开创先河的一个很画。你说这个画不但是它很有意思，但是呢它为什么在历史上面影响那么大？原来它画的方法就按照黄金比例。我们看看，这里有条线，主耶稣在中间，十个门徒在旁边，那利用主耶稣做一个主要的焦点，你画条线，画条线，画条线， 就是一些角度的聚集在眼中心着主耶稣当下。换句话说，告诉你这个整个话里面主恩翁是主耶稣基督从他们散发出来，所以这样非常平和非常和谐。所以首先它是个发现性的，然后呢它是一个平衡，这边分成两，但是呢更奇妙是什么，他将的门徒分成四批，三个，看到吗？看到这边有一条线，这里有一条线，这边有一条线。当你画这个线的时候，就发觉原来门徒分成四批，而且这个长度比较是吧，刚刚就是黄金比例，而这条线所跨的那个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因为黄金比例大家也了解很多，所以历史上面很多的建筑家、音乐家、画家都很懂得设计，大家都很懂得用的黄金比例。比方说一个设计建筑方面的，比方说一些地方如果不够大的话，你要画一个盘船式的那个流梯上去的话，你设计它上去嘛，从底高的话又来尖点嘛，又小嘛，你画的话你发觉到它画的漂亮是什么，是个对数的曲线，logarithm curve。 不知道多少开 Toyota 的在这边，有多少弟兄姐妹开 Toyota 的啊？有啊，你下次回到车里面你看看那个 Toyota 那个 logo 啊，它的比例这个刚刚就是黄金比例，因为它这样是要美的，一美的可以吸引你去买嘛。那不是开很多朋友的，有多少用苹果手机的？有多少朋友？有多了很多了啊、哦！你看苹果设计、Twitter、PepsiCola 都是用黄金比例。越你的眼目好怎么样，你就一个想拥有他的心了、啊。他们很会卖广告。按照黄金比例设计，很多的 logo、很多商标的嘛，吸引你看到。特别漂亮，我就买它一个吧。上面是现象给我们一个反思，究竟这个黄金比例是偶然的东西吗？如果宇宙没有神存在的，为什么那么东西都是黄金比例，而这个黄金比例很漂亮的，很有用的呢？这个东西是生物进化而来的吗？不是啊，在生物出现以前，没有生物以前已经有银河系了，宇宙已经存在了，这不是演化而来的，这个不是演化的，不是碰撞而来，怎么来的？希腊一个非常中名有名的哲学家叫柏拉图 Plato， 他说我们宇宙所看的所有天，现在现今世所看的世界所有东西，其实都是个翻版。 It's an image。 真的在哪里啊？在上面。所有东西其实世界所看的只是一个 image， 原本是在上面，就原本是上面掌控的最后的唯一的真理，它叫做 The One。就是宇宙中心，就是神。所以回到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诗篇的十九篇一到四节，请大家一起念一下，来。有的牧道朋友说，有神怎么有神，我都不用听到声音，如果他跟我说几句话我就信了。神可能没有说什么话，他好像无缘无义，但是怎么样，他是令通遍天下，因为诸天都述说我们的神的荣耀，
He's a great mathematician.
他是伟大的数学家。你小区去看的时候，很多很奇妙的东西，这都彰显了神的美、神的荣耀、神的比例。重装传扬他的手段，这一到哪里发起原意，这一到哪里传就知识。神是无言有语，但是他声音是遍遍天下。
只有有心去聆听，神的声音是非常清楚的。这就叫天地以来，神的容忍、神能、容忍跟诚信是明明可知的，是眼不可见，但是见的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让人无可推诿。
但这个神不但是个认知的神，这个神是有位格的。有位格是什么？他不但是一个知识对象，而且他是美的。你发觉他不但是个数学，这个数学用起来是很美的，好像玫瑰花很多美的，很多很漂亮的人体很美的。他不但是一个数学的真理 ratio 无理数，他怎么样？他是美的。而不但是的，他不但是美的，他是善的，他是我们所追求的正善美的源头。神不但是真伟大，什么都是美，他更重要，他是慈爱的、怜悯的神。他美善，他来找我们。因为你看是人犯了罪以后，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感觉这边，我们只是赞叹宇宙伟大，但是不知道他是谁。神说，我要展示我全部给你的，我有真理做见证，我有真理恩体做证，我要来的世界那里彰显了我全部的。孩子，你是有爸的，回来吧。好吧，请大家念一下非常有名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一部节，来，太初有道，太虚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万物是藉着他的，他不但是真理，生命在他里面，人的光也在他里面，但是人就选择就是黑暗。但是他没有撇弃我们，他来找我们。一起看下去，十一到十四，来。他来做见证，这个道成肉身，就是耶稣说来做见证，是吧？为真理做见证，为恩典做见证。而且怎么样？他虚己，甚至给你拒绝，甚至给你钉在十字架上。明明是伟大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伟大的神，竟然是给你怎么样？给你抛弃，给你唾骂，给钉在十字架上面，怎么合理？神就是这个神，他不是真伟大，他很善，很慈爱，因为他爱你。神亲自来找人。当我学到这个黄金比例以后，我很多有震撼的感觉。哇，我说这个神好胖啊，我的神原来是数学家来的。看到很多事情，看到很多的美，我就发觉到原来我们所敬拜的神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神的很丰富的，而且很知道我们去传扬他的。所以结论是什么？对我的反思是什么？黄金比例可以说是神的比例， God's ratio， 而且是彰显了神的多方面的伟大。不但这样，我们需要赞美他，欣赏他，更重要传扬他，歌颂他，
像很多人不知道的，你的朋友们，你的弟兄姐妹的亲戚们，来一起来信向创造他伟大的神，他帮他是个真的美的神，也是爱他的神，因为你自己也已经感觉到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福音营，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弟兄姐妹很希望我们不要做温室的花朵，每个礼拜天只是来聚会，我们需要为没有信主人有负担，有祷告，我们尽是祷告，因为他是你的同胞，我们牵同胞的菜，我们需要带他们祷告，求神的恩典，他们知道也就是有神，因为我们自己也承受过。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这个礼拜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就会营会里面，我们和一些慕道朋友们，有些是学生学着，有些是家庭的，如果你发觉到有一些慕道朋友你感觉到蛮清新的，你可以跟我跟苏传道昆明说传说一下哈，或者说师兄，你可以晚上报名的，不贵，30块，但是你知道不止这个东西啊。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有负担的话，你可以特别奉献，来福音奉献。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召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你不但是我们的父，不但是为我们死的主，其实你在外面做到很多很多事。我们好像是有些事是井底的青蛙一样，我们很狭窄，看到外边的天空都那么的辽阔，原来是神啊，爱我们的神，虚极的神，其实是那么伟大的神，创造宇宙，每个宇宙的很多小的东西你都在里面有美美的设计，让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眼睛来歌颂你，信向你，同时来顺服爱你，你托付我们最重要是将你福音传出去，让我们的同胞，我们爱的人回到家里来，一起来信向来敬拜你，就来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颂赞你的生命。我们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门。